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永远关心一小群的人，我们永远要表现出把神的百姓分割出来。有的地方用肤色分，黑人、白人、中国人，能不能在一起聚会？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因为人的败坏啊。你说都是中国人，这下总可以了吧？哎，我告诉你，不行啊，不行的。好多的地方啊，要不了多久啊，讲广东话的人跟讲上海话的人是不能聚会的，大陆来的跟台湾的不能聚会的，那最尴尬的是香港的。哎呦我天哪，我不久以前到香港去啊，我简直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你碰到每一个人都问你，你是支持战中还是反对战中？就这样的事就能够把神的百姓分割。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我问你，你爱我们的教会好不好？好不好？当然好嘛，你不爱教会真是岂有此理。但如果你只爱我们的教会好不好？别的教会都不是教会？请问弟兄姊妹，你爱你的团契好不好？当然好啊，这一群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追求，彼此相爱，美啊，好。你如果只爱你的团契好不好？不好。别的团契就不可爱吗？也可爱。现在听明白了没有？在基督里你要记住，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弟兄姊妹，我再多说两句。你好，你的家好，这个好不好？真要感谢主。但是你知不知道，别的肢体不好，他的家也不好，你觉得你可以活得很快乐吗？不会的。身上哪里有说我的左手跟我的右手讲？你被砍了一刀，怪可怜的。不还好是你不是我。会吗？记住，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我们都是耶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到那一天，神要建立大卫的帐幕，要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是神应许的。第十二节说，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真正的意思就是所有被我所掌管的国。在人看， 神的百姓被消灭了，好像是神不掌权了。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大水纵然泛滥，耶和华总是坐着为王，地上没有一个国不是受耶和华掌管的。阿们。所以你一定要记住，神在这里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是了不起的应许。神在这里给神的百姓的应许是告诉他说，以东，什么是以东你知道吗？以东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是一直对付他们的，一直跟他们过不去的。神说什么呢？神说，所有跟你过不去的，所有的这些麻烦事儿，这一些人传统的敌人，到那一天全部都要归你，不再有仇敌。其他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就是所有被神管理的这些国呢，也要归你。你现在懂不懂为什么以色列人到现在不肯信耶稣？最大的理由是什么？最大的理由就是，他们说，你看看嘛，这个神应许的，弥赛亚来了以后啊，我们以色列人，地上所向无敌啊，东方不败啊，所有的仇敌全要归给我们，不但仇敌归给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都归给我们了。结果耶稣来了，有吗？我们照样做罗马人的亡国奴。然后耶稣真的没有出息，还给他钉死了。现在懂不懂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用强权来建立以色列的国度。他们不知道神的这个应许是要借着生命的改变来建立神的国度。以色列最早是一个民族，而如今呢，仇敌成为以色列，列国成为以色列，那是什么意思？懂不懂？各族各方的人都要成为以色列。这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圣经学者真的认为，在新约的时代，以色列就是教会。听懂吗？真的以色列是教会，因为从五旬节开始，120个犹太人，他们第一批成为基督的身体，后来3000人，后来5000人，如今我们可以说，这世上万国万民的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在使徒行传15章16节和17节那里，雅各引用了这段圣经，而当然他引用的是74译本的希腊文。行传15章16节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所说的。亚伯拉罕一个人，一家人，变成一个民族，而如今，地上的万民都是神的百姓。在亚伯拉罕的子孙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民， 只有蒙拣选的余数。同样的道理，不是每一个外邦人都是神的子民，只有蒙拣选的。多少曾经恨恶神百姓的人，像以东人，后来也在恩典中成为神的百姓。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是先知给神百姓的第二个应许，应许说将来他们在地上要非常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什么地步呢？十三节这么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这节圣经简单的说，是到了收割的时候啊，收割的太丰富了，丰富到什么地步呢？那个收割完了，是不是要打鼓？那个要把那个谷穗啊，什么那个壳啊打掉，是吧？壳还没打完，已经到了要下一次耕种的时候了。这样听明白吗？收葡萄，葡萄收了就要把它做酒，对不对？葡萄收的太多了，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下一季要种的时候还没有做完。这样看懂了没有？就说那个地的出产丰富到一个地步不行了。简单的说，这节圣经就是神要把无限的丰富赐给他的百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到这种圣经啊，你是信还是不信？新约有一句话说，神呢，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你信还是不信？信啊。啊，我是很多年信不来啊，哪有这么好的好事啊？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好事都已经给了你了。哎，假如说哈，我答应你，我把我所有的通通都已经给了你了，你还会跟我要什么吗？啊，享受就好了嘛，你要什么？要来就早都给你了嘛。但是你今天看看基督徒是要的多还是享受的多？死要哦。哎，你为什么要呢？不信嘛。看我们弟兄说的多简单。神说我给了你，你不相信嘛。这就是雅各说，你们得不着，为什么？不求嘛。为什么叫什么叫不求，懂不懂啊？你没有在信心中去接受神要给你的东西嘛。十四节，所有的审判都要过去，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所有的审判都过去了， 被掳的都要回来了。他们怎么回来的？十四节说，我必使，看见没有？英文翻的更直白， I will bring， 什么意思？我要把他们带回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跟随主的路上，你有没有被掳过？你有没有一段日子祷告也不想祷告了，读经也不想读经了，满脑子就想一件事儿。那件事可能是你的考试，那件事可能就是你追的女朋友。那我最近发现好些人啊，那一件事就是股票，恨啊怎么卖了。那另外一些恨啊怎么没买到啊，这么贵了。你满脑子就想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就不是神。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被掳。那还有人是被罪恶掳去的，对吧？还有人被美色掳去的，你知道吗？哎呀，最近几个小年轻的真的是烦死我。叔叔，她好漂亮啊，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啊。哎，我听了我简直昏了。我说你就忘了《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他娘临死的时候怎么交代他的？小心女人啊，越漂亮的女人越可怕呀。哎，你们觉得我讲两句他就说好，那我从此都不想了，是吧？不到二十分钟又回来了，又打电话来了，叔叔还是想他。这叫什么你懂不懂？被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被掳的时候，你以为你回得来吗？你以为你回得来吗？罪恶、世界、肉体把你一掳去，我告诉你，你没有回头路，你根本回不来。那今天你跟我还回来了，你知道你怎么回来的吗？神莫大的恩典是 I will bring， 是他把我们带回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来到饼杯的面前，我们是千感谢万感谢，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他怜悯了我们，我们今天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一个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爱主啊，一个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住啊，不是神的恩典。我坦白告诉你，我们通通都是被掳的。神给他百姓最后一个祝福，他的应许是什么呢？他的应许就是十五节。这句话，十五节这个应许啊，简单的说，是神答应他的百姓说，我要给你们的祝福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不会像以前一样，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我要，这是谁要？这是神要的。神要做一件奇妙的事， 神对着他拣选的百姓，神要让他们知道，只有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神应许新天和新地，那是我们的盼望。整个第九章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一位神，他是圣洁公义，他要求我们过一个正直的生活。他是我们的审判官，我们在他的面前没有办法有隐藏，没有办法有虚假，在人面前很容易装，在神面前你就省省吧。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对着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要跟他交账。我们的神却对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他要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他要把我们重新挽回过来，他要让我们经历什么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神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被呼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能够来看见他的荣美，看见他的奇妙，看见他的恩典。神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你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有一个景点废墟啊，基本以色列看来看去都是废墟嘛。如果不是废墟你也不去看了嘛，对吧？假如说都是新盖的房子，你要去那里看嘛。在有一个废墟的里面，有一块小小的石头铺在地上，那块石头上写的什么呢？写着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神今天应许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凭什么可以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怎么样让神的恩典跟神的公义可以同时满足？只有加略山的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他没有在十字架上亲身的替我们担当了神最严厉的刑罚，最严厉的审判，你跟我还有什么希望？这一位审判的主，把他的愤怒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为什么？他可以应许我们，他爱我们，可以爱到底。这是他为什么应许我们，就是我们这群不配的人，神要一点一滴的在我们身上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丰富里面，让我们享受他那说不尽的恩赐。但愿神用着这些话，让我们更敬畏 我们的神，也让我们更感谢阿摩斯这一个来提醒我们不要再假冒为善的先知，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脸上看见了神的慈爱和公义。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